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78岁老太程志春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信仰真善忍，河北85岁张万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广东赵天华病情危急，3次申请保外就医被驳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今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志春女士，曾多次被中共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7年，现在又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8年，程志春冤狱期满回家后，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经过学法练功很快好转。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从大法中受益，程志春开始给人寄真相信。2020年3月9号，程志春被四平市铁西区仁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由于疫情暂放回家。9月17号左右，公安方面下书告知程志春，他已被四平铁西检察院批捕，并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由于程志春连续遭到迫害，年纪又大，精神压力很大，身体当时已经非常虚弱，而且每次都被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导致程志春老人现在不能行走。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吉林省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之一。刚被劫持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要被强迫进行所谓的学习，就是看诽谤诬陷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光盘。如果法轮功学员不同意学习，就会被严管。严管就是坐非常矮小的小凳子，坐在上面身体就会往后倾，要坐得笔直，双腿双脚都要并拢，双手放在双腿上，双腿中间夹一张小纸片，不准掉下来，如果掉下来，就会被警察利用的犯人呵斥推打。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3号得知，河北省唐山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万信被唐山市滦南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元。中共法院荒唐地给一位信守真善忍的耄耋老人判刑并勒索钱财。张万信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曾多次被警察绑架。2019年8月，张万信老人在滦南县胡各庄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滦南县公安局。警察不断的恐吓、非法审讯和做笔录，直到晚上8点多，家属办理完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才把老人放出来。从这以后，张万信老人就不断的遭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给张万信和他的老伴儿以及子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2021年8月20号，滦南县法院、检察院及胡各庄派出所10几人把村委会布置成法庭的样子，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张万信老人非法开庭，并威逼恐吓老人签字。张万信的女儿去村委会找父亲，才知道他们对父亲非法开庭这件事。他女儿大声说，你们对85岁的老人私自在大队开庭，这是开庭的地方吗？我要告你们，你们这是非法开庭。这伙公检法人员没有一个敢报姓名的，都灰溜溜地起身开车走了。法轮功学员在信仰被中共迫害、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利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讲真相、发资料，是在中共严酷的迫害下慈悲勇敢的表现。张万信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法轮功学员赵天华先生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身体每况愈下，被送医治疗。家属先后三次申请保外就医，均被警方驳回，强行继续关押。2021年5月11号，博罗县圆洲镇派出所及国保警察数十人闯入赵天华的住所，将赵天华和他的妻子蔡女士绑架，非法抄家。近年来，赵天华请了几位老师到他家教自己的小孩和几个亲戚朋友的孩子学习传统文化。当天在他家的彭老师、陈华良、王立飞、练月光四位老师也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关押了37天之后，彭老师、王立飞和蔡女士被释放回家。警方已在赵天华家里搜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以及教小孩练功为由，将赵天华、陈华良、练月光三人继续非法关押在博罗看守所。这次绑架迫害案件的主要负责人是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许瑞平、叶培金。据闽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举办少儿法轮大法九天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7号到15号适逢暑假，韩国首尔天梯书店开办了少儿法轮大法九天班，一共有10名从幼儿园到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参加。孩子们在学习班的第九天结束时开心地表示，虽然很难但很有趣，并且还自豪地说，觉得自己变得更善良、更温柔了。来自高阳的9岁崔贤俊和8岁崔成俊兄弟俩随母亲一起参加了九天学习班。第一次接触练功的成俊说，盘腿很难，但奇怪的是，我下次还想盘腿，而且是无条件的想要做。贤俊和成俊的母亲韩志英女士说，因为给母亲治病，我以前曾偶然访问过一家韩医院，院长向我介绍了法轮功，通过阅读转法轮，我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他还表示，我想教我的两个孩子学习法轮功，正在这时听说了将要举办少儿九天班的消息，我非常开心，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加了。今年12岁的周慧兰从4岁开始就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慧兰说，来到这里看着比我小7岁的小妹妹也在认真学练，感觉自己练功中困难的动作也能坚持住了。她接着说，这样做之后我在家里也可以做得更好。慧兰还表示，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即使和朋友发生矛盾，也能通过思考转法轮中师父的教导来纠正自己的缺点，感到法轮大法真的很好。11岁的朴俊松说，神奇的是，参加了九天班后，我为自己和母亲反抗作对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感觉声音比平时更丰富了。11岁的金红范表示，参加九天学习班收获很多。他说，通过练功，我比以前更能忍耐，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灵活，性格也更加冷静了。并说，最重要的是，我改掉了以前懒惰的习惯，变得更勤奋了。回家后，我也想要努力修炼。目前，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学习法轮大法的九天班也在各国举行，但以儿童为对象的九天学习班尚属首次。 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每月都会在首尔天梯书店举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15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向内找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并且是要无条件的向内找。近段时间在学法组交流中体会到，向内找我们都会说，也都知道应该向内找，但每当事情出现或发生后，即使我们很想向内找，但具体该怎么找，或者说这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冲着自己的什么心来的，有些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向内找，没找到这个问题出现的目的是什么，根本上是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或者是该去掉什么人心。把最近学法小组同修们在这方面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孩子考了15分。在我们的学法点，同修 A 谈到一件事，有一天同修的儿子从学校回来，说这次考试自己考了15分， 同修一听心里就不舒服，心想我们没少让你去补习班补习，平时学习上也是不断的督促，作为家长别的方面对你做的也很到位，你却给我考个15分。吃完饭，同修坐在沙发上学法，他的儿子趴在茶几上写作业，于是同修又说起了考15分的事，儿子不让说。同修 A 说，你说一句他说两句，比你还有理吗？ A 说，作为修炼人也知道应该向内找，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 A 说，在这件事中找到的是自己有争斗心、面子心、不让人说等等人心，但说总感觉好像没找到根源一样。同修 A 说完后，同修 B 当即就说，你考虑过没有，其实你现在的修炼状态就是15分。 A 听后一怔，说，哎呀，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内找， A 同修找到自己的问题，其实即使不用儿子考15分，通过别的矛盾也能发现自己的争斗心、爱面子心和不让人说等等人心，为什么偏偏考个15分回来，从而触动了自己呢？的确，这15分就是给自己看的，是让我们发现修炼中的不足，从而提高的。二，常人和同修开过分的玩笑。有个老年同修平时喜欢开玩笑，有一天该同修的邻居在和同修说话时，开了个非常让同修不能忍受、侮辱性很强的玩笑，于是该同修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语气、表情、态度都很不好了，马上对那个邻居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平时是爱开玩笑，那你也不能这样说我呀。意思是，你怎么能和我开这样过分的玩笑呢？其实常人在修炼人面前说的话，尤其是能刺激到我们的言辞，可不是偶然的。我们觉得常人和我们开过分的玩笑，我们受不了，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我们平时爱开玩笑的行为，对于修炼人来说已经是很过分的呢？这是应该去掉的人心。自己的观念不被触动，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任何矛盾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执着，从而去掉它。三，不熟的西红柿。一天学完法交流时，同修 C 谈到自己的一点体会，某天去街上买菜，看到路边有卖西红柿的，用塑料袋一兜一兜装好的，看上去都挺好，5元或10元一兜。同修看西红柿不错，于是就买了一兜。同修给卖家付真相币时，忽然发现自己拿起的这一兜里边有个青的西红柿，于是顺口就说有个不熟的。卖家一看，赶紧给换了一个好的。此时同修突然意识到，哎，作为修炼的人，怎么这么点亏也吃不了，怎么还让人家换一个呢？正在给人家真相币的时候，自己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了。在同修 C 说出这件事情后，同修 D 认为，遇到问题应该向内找，做什么事情都能考虑别人才是对的，但作为修炼的人还不仅如此，因遇到的任何事都有点悟我们、让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同修 E 接着说，为什么让修炼人拿到一袋西红柿里边正好有个青的，是不熟的？这是否是让我们想想自己还有哪一方面修得不成熟，或者哪方面做得不够？我们遇到了不熟的果子，是否是针对自己矛盾最突出的方面给予提示呢？这就是修炼。四，碰了常人的车。一天妻子下班因有事情要做就急着回家，结果就在快要到小区门口的时候，车右侧后视镜不小心碰到了停靠在路边的一辆车的左侧后视镜，碰撞的声音还挺响。这时那位车主赶紧下车对着妻子说，你把我的车碰坏了。妻子把车停在路边，赶紧过去看人家那车的后视镜，一看也没坏，但是车主指着后视镜的背面说，你看这道划痕就是你刚才碰的。妻子说，车是从前边碰过去的，前边没事，后视镜没动也没坏，怎么能划到背面呢？车主坚持说是妻子碰的，还坚持说要查监控一看究竟。妻子说，这样吧，咱俩记下电话号码，等你把车后视镜修好了花多少钱，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车主答应后，妻子回家了。回家后，他说起这件事，我说，其实是你开车时还是不够小心，心里急躁。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应该开得更慢、更小心才是。因为下班时间，路窄，那车又停靠的偏向马路中间，为什么人家不听你的解释，仍旧不依不饶的要你赔偿呢？这件事是为了刺激你，让你重视在这件事中该修去什么心。常人是不清楚，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子，作为修炼人，就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心该去。后来，妻子主动帮忙联系修车的地方，并问了价钱，然后告诉那个常人，说你可以去修，完了以后把钱转给你。那个人听后很满意，也很客气。事后，妻子真切地认识到，自己确实该把急躁的心去掉了。过了几天，妻子说，你看我这几天是不是好点了？我也明显地感到妻子确实说话行动都平和多了，而那个被碰了车的常人也没再打电话提修车赔偿的事。任何事情出现在修炼人周围，或者出现在修炼人身上，那就一定是在告诉我们该提高了。我们要及时向内找，找到该去的人心，该去的执着。向内找是根本，不是找边缘，找外表。找到根源，很快就能去掉那个观念或执着，会立竿见影，而且马上自己的心会变得更踏实，更平和。指导我们修炼的是师父和大法，任何事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师父安排让我们修炼的。作为修大法的人，我们每天都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如果能够及时的对照大法，找到自己的人心执着，时时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做什么事情都能把为别人着想作为出发点，我们就能够真的按照大法修好自己，而不会被邪恶的因素干扰，不至于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每当矛盾发生，我们从中找执着的深度和力度有多大，也与我们平时学法的用心程度有直接关系。用法衡量问题的深度有多大，用心有多大，去执着就有多快。真修就应该无条件向内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不舒服当好事的一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从一天中的几件小事感悟到，要改变人的观念，真正把不舒服当好事看待。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的理和常人的理是反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是啊，如果真的能做到把修炼中的不舒服当作好事，那就总能保持乐呵呵的状态。如果到现在都做不到乐呵呵的话，真的连罗汉初级果位还没有达到啊。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下决心努力做到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于是从早上一开始，对看到的感受得到的一切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改变观念，心中暗暗告诫自己，要从内心认为是好事。看到水池里用过的锅碗没有洗，也马上告诉自己这是好事。虽然我岁数比较大了，但是身体很好，我就应该做那个吃苦受累的小和尚，为别人提供方便，给他们减轻负担，就应该我洗，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伴随着没休去的种种人心，身体的种种不舒服也会随之而来。我告诉自己，都是好事，很快就好了，过去了。作为真修弟子，我们就是要改变人的各种观念，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认定不舒服是好事，才会从不觉得苦，进而笑着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修大法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仅时刻鼓励自己实修，在事实面前不用多说，人们看到也都会说法轮大法好。大法给予我太多，佛恩浩荡，无法形容，多少个谢字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感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疫情期间修炼救人的心得交流，作者加拿大魁北课程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号。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多来，疫情下的修炼救人形式与之前也很不一样。今借此征稿机会，总结回顾过去一年多的一些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在与同修沟通中配合救人。3年前刚从蒙特利尔搬到魁北克城时，我还是有很强的保护自己的心。当时有一些同修说，您能在这里很好，以往这边的西人同修和中国人同修因为语言障碍，沟通配合上往往有许多困难，这下你来了，肯定对形成整体很有帮助。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里的西人同修十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也一定做了神运和许多整体配合救人的活动，已经有他们的默契和做法。我一个外来的中国人忽然跳出来联络协调一些事情，指手画脚好像不合适。至于这里的中国人同修来到这边也好几年了，现在基本的法语沟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并不想负这个责任，还是想和以前一样，等协调人安排事情做就行了。因为疫情，去年夏天的户外讲真相活动频率大大降低，往年冬季最重要的神运推广也没有了。以往我只要全身心投入到神运乐团这样的项目里，就好像可以被一种契机带动着变得精进，在项目中听从协调人配合救人，也不需要思考太多。可现在没有了这些项目和集体环境，就被安逸心拖拽着，变得很被动。我意识到这是修炼有漏。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协调人安排的事情是有事需要的时候才安排，他不能每天老给你安排事情。当然没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情自己要主动去做啊，这些事是不能等着协调人安排的。去年眼见夏天进入尾声，一天蒙特利尔协调人问我，想让乐团来魁北克城。我第一年觉得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应该抓住，再一想又担心做起来比较繁琐。当我在本地网上小组学法交流时提出想请乐团来在老城广场做讲真相活动，当时没有一位同修回应，一阵尴尬沉默后，大家就纷纷下线了。我的抱怨心开始翻涌，但我努力抑制了一下，平静下来， 心想当地的其他同修可能忙于其他项目，没时间牵头做。既然蒙特利尔同修都表示愿意过来支援了，那我就试着去联络一下好了。于是请教了以前活动时负责和警察申请的同修，发现确实不难，提交活动申请表就可以了，而且很快得到积极回复。负责的警察表示，只要注意防疫规则就可以。但是真正进行到确定活动主题、主持人、发言内容、升迁内容、报道采访、时间安排和同修沟通等等细节的落实上，我发现繁琐细碎的事情很多，什么都得提前考虑到，包括之前看天气预报，活动当天很大几率要下雨，于是除了自己排除思想障碍，还请同修帮忙提前发正念，不让任何邪恶因素干扰我们的救人效果。结果活动当天天气很晴朗，老城游人很多，活动十分成功。活动结束后，一些同修向我祝贺活动的成功，我有些惊讶，因为并没觉得是自己组织了这次活动，是蒙特利尔同修主动提出希望来魁北克共同救人，是师父赐予的机会和同修的无条件配合。就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一件事情神一念即成。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他用的时间长也是特别快的时间长，各个空间功德粒子同时动，一下子从无到有都组成，可是这个时间又是走得最快的时间，所以只要他一念一想就做成了。我感觉大法弟子的配合也应该是如此，在法的指导下，每位同修就好像是一个法的弟子，同时行动起来去圆融，救人的事情也就顺利的一举做成了。再后来，我逐渐的开始承担一些本地中西方同修之间或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同修之间沟通的事情，包括商量组织本地的汽车游行、征签各种请愿书、425、513等日子在蒙特利尔有集体讲真相活动时联络本地同修前去参加等等。期间很多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也不断地浮现出来，包括与其他同修之间的误解，甚至一些历史遗留的间隔和心结忽然都暴露在我面前。在安逸心和自我保护的心驱使下，逃避的念头不断地往出冒，但这次我警觉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答案是为了形成整体，救这一方的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麻烦？我觉得一方面是师父给安排的暴露执着、修炼提高的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取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还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另一方面，我悟到是旧势力的干扰和阻碍，他们当然不希望一个地区的同修形成整体，那样对邪恶来说就太可怕了，所以他们要利用人心钻孔子干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让他们得逞。如果那些坏东西影响我，希望我逃避，那我就恰恰不能逃，一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可是虽然法理上好像想清楚了，面对具体事情和同修沟通时，我的心还是会被对方的一些行为和反应带动，于是对对方产生不好的想法，眼睛盯着别人的执着， 心里愤愤不平，放不下，态度上也就变得不善，不耐烦。看上去事情是在做，可我自己都知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对劲儿的。于是那段时间，我找出了对澳洲学员讲法的 DVD， 连续看了好几遍。听讲法时，望着屏幕上师父慈悲的面容，那包容一切的慈悲，感觉每句话似乎都是针对我目前的状况，谆谆教导，仿佛面对面的讲给我一个人听。好几次我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在不断听法的过程中，我感觉那些关于同修配合不好、互相看不上的坏物质就在逐渐被消解，我的思想也在慢慢变得清澈平静。再回想起以前觉得同修很难以理解的行为时，心里竟然也不再起任何波澜。在大法的洗涤下，我的心里越来越多的是充满了对同修有缘相聚在一个地区、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珍惜。同时我也悟到，修炼人群体不是常人俱乐部，大家在一起是一个修炼救人的环境，互相之间的交往也都是为了配合救人，共同提高心性，是超越世俗任何关系的圣缘。所以没有必要带着过多人情和常人的顾虑心，总是想安排事情的时候把大家安排得舒舒服服的，停留在这种常人有为做好事的层面，或者追求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貌似相安无事，却把需要暴露修举的执着掩盖起来，只是做事而忽视敞开心扉的坦诚沟通，又或者是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可以追求常人那种带着狡猾的低调，怕别人觉得自己在出风头，在显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求名之心。我发现每次做事情，如果都能问问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求安逸，还是为了别人好，为了正实法救人。看到别人行为不符合自己观念，或者触及到自己执着，想顶撞对方，逃避放弃，或者内心波动时，也问问自己，如果我这样对待了，谁会高兴？师父要救度的众生，还是旧势力？答案往往显而易见，同修在一起就是为了救人修炼，别人的行为、别人的认识、别人看我的眼光，其实一点儿都不重要，这样就比较容易把握心性，不那么容易被情绪和人中假象带动了。当然做事时要与人为善，善意的、不带有情绪的去沟通，才能把事情理顺做好。二，汽车游行中去掉党文化。今年一月，蒙特利尔的协调同修问我，想在魁北克组织汽车游行，我又是第一念觉得应该做，再想又开始怕麻烦，觉得和大家沟通很费时费力，又怕得不到积极响应，觉得好像一旦答应了这些事，就都成了我的责任。可是我心里很清楚，不能习惯性的逃避责任，要战胜这个求安一心，于是和当地同修商量，结果大家都很愿意参加，有车的去汽车游行，没有车的同修就配合征签，而且有在公交部门工作、熟悉城市道路的同修帮忙规划了游行路线，确保经过的都是行人最多的地方。拿到路线图之后，蒙特利尔同修开始报名，我怕到时候大家对城市不熟悉，导致掉队等影响游行结果，于是去实际踩点，事先按路线绕一圈，熟悉线路，看各个路口路段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谷歌地图上标出路线，做成文档发给同修。游行当天大家配合很顺利，游行很成功，蒙特利尔同修都表示魁北克街上行人甚至比蒙特利尔还多，感到不虚此行，感谢师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后来我们又陆续组织了两次汽车游行，每次都能感受到众生的反应，从迷茫到清醒，行人各种点赞、拍照、欢呼，都给我带来很多鼓舞。期间有个去除党文化的小考验，第一次独自去踩点时，我就发现我们定的起点旁边就有个警察局，当时防疫限制还很严格，我心里就犯嘀咕，怕被警察以防疫为由阻拦车队游行。为了不让其他同修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我没有告诉同修警察局的事情，只是告诉同修在起点那个很大的停车场尽量远离警察局的一边集合安装展板，同时排除自己思想不稳的因素，尽量不去想这个事情。结果第一次游行没有警察过问，可是第二次装展板时巡逻警察经过看到了，就过来问我们在做什么，同时在对讲机里联络。不一会儿，两辆闪着灯的警车停在我们面前，我当时第一念是果然想逃避是逃不掉的，随即又想我们做的是最正的救人的事，那就给警察讲真相吧，他们来也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实际上警察很和蔼有礼，只是询问了我们在做什么，是否需要封锁交通。我和另一位同修跟他们解释了汽车游行的方法后，他们表示没问题，示威游行是公民的权利，只要注意交通安全，下次提前向警局报备就可以了。我们给警察讲了游行的主题，也给了他们传单，他们收下后就高兴地走了。事后反思，我发现思想里还是有党文化余毒，主观认为警察会以疫情为由加以干涉，是党文化中那种人人为敌的防御心态，首先蹦出来的是负面思维。所以我在跟警察交涉时，先发制人的解释说我们安展板是在户外，也都遵守了社交距离云云。而且后来我也反应过来，警察通过对讲机叫来的两辆警车其实是准备有必要时为我们封街开路的，我真应该去掉这种党文化，更加坦荡的以善念和正念去做救人的事。于是第三次汽车游行之前，我提前向魁市警局发送了报备表格并获得确认。在游行的前一天接到一位警察电话，说游行当天会来起点这边看一下。见面时警察自我介绍说他是省警局负责协调各种活动的，我向他讲述了我们游行的主题，给了他传单，他很高兴地收下并留下他的名片，主动表示如果我们的车队想去其他周边城市游行可以和他联系，他作为省警可以再去跟当地市镇警局的负责人联络协调。我当时在心里很感谢师父，觉得只要弟子有这样的愿望，师父就会安排和开创救人的机会。三，升迁中互相帮助，形成整体救人。自从去年秋季的解体中共升迁推出以来，魁省大法弟子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用升迁的形式救人。我开始参与的比较被动，因为当时周五周六通宵上夜班，在安逸心驱使下就给自己找理由不去升迁。自从第一次撤游之后，我觉得自己正念强了些，参与的也比以前更主动了，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不再去想自己累不累苦不苦，就是给众生一个选择的机会，不执着于对方的反应，轻易签了不起欢喜心，遇到拒绝的也不沮丧，每次签完也不会去数签了几个，就是反思在和每个人的互动中有没有尽力把中共邪恶的真相讲清楚，争取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能够讲得更清楚。有时看到别人签了很多，或听到别的同修讨论说我今天签了多少多少，心里会冒出不以为然，觉得不应该用数量去衡量，但随即警觉这是我的妒忌心，心里不平衡，觉得同修尽管签得多却没有讲真相，我应该本着积极的态度从中得到正面鼓励，如果自己能在尽量讲清楚的基础上再多签一些不就更好了吗？而且看到其他同修在征签中踏踏实实的态度和纯净救人的心，也让我很受启迪和鼓舞。因为征签时面向西方社会，给广大西方众生的一次选择和摆放位置的机会，一些中国人同修在参与时往往救人心情急切，但苦于语言不通，有时没办法给西人民众讲真相或回答对方的问题。在一位协调人的推动下，我们组织了讲真相法语在线学习班，经过和另一位同修合作的最初几周尝试之后， 最终稳定下来，是由我基本每周一次的教大家一些简短的讲真相的法语句子，同修们都很高兴，很愿意，也很努力的学，而且在征签中也能够实际运用，起到了救人的效果。大家的信心也越来越足，突破语言不行的观念障碍后，更愿意出去征签了。后来也渐渐地学了一些其他主题，如介绍功法、讲法轮功基本真相、活摘真相的句子。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很好的修炼机会。一方面，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为了提炼出最简洁的没有语言基础的同修也能学会，同时西方民众又能听懂的表达方式，我自己会去阅读很多相关的法语真相材料，做很多思考，这对我自己讲真相的素材扩充和提炼也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为了让课程内容真的能够实际应用，不沦为纸上谈兵，我也必须经常出去征签，才能知道人们会问哪些问题，会有什么反应，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回答用语，所以也起到了督促我尽量出门征签救人的作用。我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样一个形成整体共同提高更有利救人的机会。四，在天国乐团中学练新乐器的经历。蒙特利尔天国乐团一直是本地参与同修人数最多，救人力度也是很大的项目。我从2013年开始加入乐团，就一直是打小鼓，大约两年前开始练习圆号。最近回顾这个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回想第一次想换乐器是很多年前，当时乐团为了提升演奏效果，平衡乐器，鼓励一些有余力的同修练习第二种乐器。我当时觉得背鼓很重，也自以为小鼓打得不错了，于是半认真地对当时的乐团协调人说，想换吹长笛。协调人只是笑了笑，未置可否，结果不了了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带着这么重的私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当然是不行的。多年之后，虽然小鼓背起来仍然沉重，但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直到2017年底，那时我刚搬到魁北克城，一次在另一位敲小鼓的同修家里看到一只黑管，得知乐团当时又一次面临配器的调整，小鼓声部人员相比其他声部是过多的，所以鼓励打小鼓的人再练一个乐器。我借同修的黑管试着吹了吹，发现能吹得出音阶，于是下次遇到乐团协调同修时，我表示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练习黑管，但协调同修说新学黑管的人数已经够了。我说那看乐团还需要什么乐器我就练吧，于是领回来一把圆号。回家在网上查找各种圆号学习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吹圆号的难度在铜管乐器里是数一数二的高，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反而觉得既然领回了乐器就肯定能练出来。我自认为自学能力还不错，同时也有吹圆号的西人同修给了一些圆号入门的建议，于是我花了些功夫把十五线谱调性转换的基本知识学会了，音阶也勉强能吹个大概。这时是2019年初，后因为推广神韵，又是冬天没有游行，乐器的练习就搁置下来。现在想来，当时证实自己的心还是很强的，觉得如果能把这么难的乐器自学出来，多有成就感啊，大概会得到别人的赞叹。实际就是显示心，但毕竟还有一部分出自正念的动机，希望能够对领回的乐器负责，觉得这也是对乐团的一个承诺，所以才能顺利地自学这些乐理基础和初步吹出音阶。音乐技术上再次提高是去年美国大选期间，那是我看到媒体被推到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成为整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上的真相灯塔。对于大法弟子的媒体，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不但成为主流媒体，将来是世界第一大媒体。我之前一直无法想象将以什么形式实现， 这次忽然似乎有点明白了，但同时也意识到，当天象变化，机会突然来临时，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是否到位，能否随时担起这份重任是非常重要的。反观自己的修炼和各个项目中的状态，我问自己，如果现在需要立即去演奏圆号，你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决心要把圆号尽快练出来，因为悟道自己必须方方面面都随时跟上正法进程，随时保持一种修炼到位的状态。结果再拿起号练习时，发现一下就可以慢速吹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曲子了。现在想来，这也是心性提高后师父再次赐予的能力提升。最近夏季游行和顶点演奏的机会增加，但我觉得虽然我每次都能以敲小鼓上场，从配器来讲，如果想得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其实比起多一面小鼓的声音，乐团更需要多一把圆号的声音，所以我应该尽快能够用圆号参加游行。这次真的没有再想证实自己，看我多厉害，能自学吹圆号，而是真心希望能为更好的救人效果，贡献乐团真正需要的力量。有了这个愿望之后，有一次和蒙特利尔来魁北克的同修配合征签回来，为了组织这次征签也过不少的新信关。征签很成功，在晚上讲真相法语课开始之前，我想到乐团的作业还没录制，就抽空录了一下，结果神奇的是之前一直吹不出的高音忽然全部能吹上去了，甚至连整体的音色也突然变好听了，气息也流畅了很多，而此前的一两周我都忙于其他事情，几乎没练号。这期间统管声部的声部长和其他同修也给了我非常详尽的技术指导和建议，尤其是统管声部长花了很多功夫，耐心总结了很多很好的学习资料发送给我，乐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强大力量也再次展现出来。我相信在这样的集体环境中，我一定能作为圆号手参加游行，因为这已经无关乎我的努力或能力，我仿佛只是一个载体，只是传递那些神圣音符的一个媒介，我要做的就是纯净自己，不产生阻碍作用就足以了。回想这个过程，每次我的私心正是自我的心消除一点，为他的心想更好救人的心增加一些，思想上转变了，师父就会在音乐技术上多给我一些。因为如果单纯从常人练习一门新技能的角度来看，我在练圆号的付出和获得的吹奏效果上并不成正比，而我在音乐方面向来也没什么天赋，顶多就是普通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悟到不光是业力和疾病，身体上的各种机能，比如吹号需要的嘴部肌肉力量和肺活量等，也是物质的一部分。当我的心性提高时，这些物质就同时向正面起了变化，使我的吹奏效果得以提升，大法无边的法力再次具体地展现在我的身上。结语。以往当我还陷在旧宇宙未思的角度看问题时，会倚重自己人中的能力，所以遇到矛盾和困难就想逃避，求安逸，不愿吃苦。随着在大法中不断熔炼，我感觉在一点点剥离思和我，越来越有谦卑和为他之心，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看事情变得更加积极了，能够自然而然地从好的一面去理解事情和看到别人的优点，而心性提高后的容量扩大和能力提升，我觉得也是尽量按照师父讲的做而不求这个法理去做。做而不求，选自红银道中。破除现代科学带给人的那种倚重现实的变异观念之后，得到了大法赐予的智慧和超常，而这些智慧和能力也都是让我用来修炼和救人的。但愿我能不负师恩，真正走好剩下的路。 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
Thank you.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